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赐下你的话语，主啊，天地废去，你的话永远不会废去。主啊，让我们常常的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智慧。主啊，我们只有敬畏你才会开启我们的智慧。当我们愿意谦卑来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主耶稣，你就在我们里边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主啊，感谢你，主啊，愿你亲自带领我们洁净孩子的口，也洁净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主啊，都是在你的宝血遮盖下面。主啊，你除去仇敌的作为，让我们都能够里里外外都打开，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看懂你的话语。谢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求你对我们说话，改变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呢，是在24章的45节到25章的30节在里面讲到三个的比喻哈，三个的比喻。好，今天我的题目呢是《天国启示录》的第三个部分，也就是会讲到审判啊。所以我的信息呢，今天和下次我会讲分成两个部分，因为经文很长。那首先我会讲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就是说神再来的那一天呢，首先是对这个教会来审判。那下次我会讲对万民的审判，就所有人都要接受审判。所以我们首当其冲，我们作为基督徒，首先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要向我们算账的啊。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真的来听啊今天的信息啊，就是很重要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啊，特别是我们要做主的门徒，那更要警醒啊。好了，其实我们思想一下，其实我这段时间突然看了一个短视频，就在美国呢有一些的talk show。就是用一些的那些就他们的那些 talk show， 就是喜欢在上面讲一些幽默的话啊，讨论但是爆笑啊，几分钟而已哈。但是我看到一个人呢就在上面去讲一个耶稣，讲圣经，他就用这个耶稣来嘲笑。他怎么讲呢？他就说耶稣既然能够在水面上行走，那他为什么三根钉子都把他钉死了呢？他拿着大家都笑得哈哈大笑的哈，所以他认为耶稣呢怎么样，没有能力啊，他只不过是一个笑话啊。所以他讲到耶稣说，耶稣为什么不写本书呢？他既然那么厉害，他是神，很多基督徒都崇拜他，他为什么不自己写本书呢？啊，有本事写本书嘛。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我说这些到底是不是基督徒，他明不明白耶稣要不要写书的问题。那如果耶稣自己写书证明自己的话，那还证明他的这个话语是永远长存吗？所以我们说相信所有的门徒都来写书，所有的先知都来写，他唯独他自己不写，这个人才是最厉害的。不是他说一定要写书的人才厉害，这是他的观念哈，他的观念哈。还有他认为呢，这个圣经有矛盾。什么矛盾呢？他说创世纪呢亚当夏娃就生了两个孩子啊，一个是该隐，对不对啊，一个是亚伯。他说没有女人呢怎么结婚生孩子啊。他说你看他是怎么读圣经的，他认为亚当跟夏娃就不会生女孩子的，都生的是男孩子，你知道吧。所以你看他看圣经，这些人我相信这个黑人大概在教会待过，大概也读过圣经，但是他却没有读懂，没有读懂。所以很多时候说我常常在讲，他们真的毫无顾忌的亵渎神，毫无顾忌的认为自己懂的东西别人不懂。所以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上帝来审判他。他说哎呀，上帝你看我在台上在秀，我在嘲笑你，请你打个雷打死我呀，请你来审判我呀。他可以这么嚣张的，你知道吧。我告诉你，在神眼中他根本就不算是被审判的范围之内的人，他根本就不算是一个基督徒。 OK， 所以我们要清楚， 他说你们那些基督徒肯定听到我讲的时候已经是咬牙切齿了。我上次说我为什么咬牙切齿，你那么愚蠢为什么咬牙切齿，对不对？你根本就不懂，圣经都没读懂哈。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觉得这些人在讲笑话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个笑话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说有两个审判。今天你在世上不审判，代表不代表将来不被审判哈？现在你不遭报应，将来并不一定不遭报应。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主耶稣给我们讲的是他的门徒马太被圣灵启示写下来的关于基督的言论，关于基督的生平啊，这个才是更有说服力的。因为耶稣是透过圣灵来叫他的门徒写书，不是自己要写本书。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世上的人认为自己写本书才厉害，不是的啊，真正的我们的神他不会这样做哈，不会这样做，他要透过他信靠的人来做成一件伟大的事情。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是主耶稣的最后的讲到启示录，他要讲什么呢？他就要告诉我们什么叫真正的审判。很多在教会里面的人可能也是不是啊真正的啊会得救的哦。好，为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问题哈。好，我要今天讲到的中心呢，就是啊，耶稣透过天国启示录末日审判的比喻，警告我们呢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忠心的殷勤的服侍主。只有智慧和警醒的真门徒，才能在基督再临审判教会那一天不被拒于天国的门外哈。好，这里告诉我们啊，今天我要讲的，大家看到那张纸的上面那大纲，我会讲三个问题哈，三个问题，就是这里有三个啊，这个天国的比喻哈，那最中间的比喻是最重要的哈，它是一个三个比喻，前面的比喻是哀哭切齿结束，后面的比喻也是哀哭切齿结束，中间是不同的，中间是不同的，是哪一句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25章13节，一起来念来。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啊。再来念一遍，预备起。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啊。好，所以最重要的今天是归结到要警醒，要警醒哈。那为什么要警醒呢？因为教会里面也会有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他也懂圣经，其实他是胡说八道，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光，根本就不认识神哈。接下来看为什么，接下来看看为什么哈。首先我们来看看啊，今天的内容哈，今天的内容，今天的内容我首先是讲一个啊，这个其实今天我们是跟上次的内容呢，说这个45节到25章的46节跟前面的啊那个1到28节是对应的，跟24章的1到28节是对应的，对应的哈。OK， 都是讲到基督再临的时候那一个的预言和比喻啊。那么我今天要讲天国的三个比喻啊。首先来看看这个45到51节，大家看 A 部分哈。神家中的审判是忠仆和恶仆的本性，那对应14节到30节，神家中的审判忠仆和恶仆的本性，这是两种一模一样的。所以你读到前面之后，那个仆人和那两个人跟后面的三个仆人是一致的啊，是一致的。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首先来看主耶稣讲到了第一个启示录的这个审判的例子，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谁是准备好的人呢？谁是准备好的人呢？哈，来，我们看看，首先看45节，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哈，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一个字，这里没有翻译出来哈。他这里说是啊，谁是有忠心的人呢？其实45节刚开头有一个字是那么，那么。就是一个语气促词，没有翻译出来哈，就表达一种焦虑，表达一种着急。他就是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有点着急，有点焦虑。为什么？因为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在世界上呢？如果主耶稣再来，今天要来，主耶稣今天晚上要来，有没有这样的仆人存在呢？我们说在洪水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得救，就是挪亚。那挪亚这个人就是唯一的义人，能不能找到呢？后来 罗德又被带出索多玛俄摩拉，然后呢降下硫磺火湖，就把硫磺火就把它烧毁了。其实罗德也是不太合格的，对不对？哈，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没有人准备好？怎么办？能不能找到一个忠信的人，找到一个又有信心又有德行的人？这是上帝很担心的，很担心的。所以这个语气促使表现出来，他说哪一个是有忠心有见识的呢？这个忠心就是什么？ faithful， faithful 就是诚信的，守信用的，值得信赖的，值得托付的啊。然后呢，这样一个人，就你交给他的任务，他完成的非常的好。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啊，还有这个见识，这个见识是什么意思？有见识，见识用那个字是 wise， 聪智慧的，智慧的人，有没有智慧呢？有没有聪明智慧呢？表面他很精明，这个人非常精明，而且有真理的分辨能力，他知道别人讲的合不合乎圣经，到底对不对，而且灵巧如蛇，驯良像鸽子，忠心驯良像鸽子，就是他有时候是很精明的，那个蛇呀，他会绕过很多的伤害他的石头，他可以行走爬行，是他是很精明的，他不会，他见货会躲藏，他不会像个傻子一样的跑上去被人家给打的给骂的哈，他会知道怎样躲避这些的灾祸哈，灾祸。所以这样一个人啊，就是啊见识的仆人。等一下我们会讲五个童女，那五个童女呢，有五个是很精明的，对不对？哈，这个就是讲到有见识，有见识哈，有智慧哈。等一下我们来看啊，所以那个主人怎么样？这个样的人，他是主人派他来的。这个派这个字呢，就是说差派他 ，appoint， 啊，就是说高抹他，高抹他，然后任命他，指派他在这里做什么？在教会里面去管理这个家，做管家，做管家哈 ，OK 哈，他不是做那个 manager， 他是做一个管家哈，主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哈，这样的人。啊，被案例的牧师，被案例的长老，他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按时供应他们的粮食，啊，他的每一个礼拜，每一个聚会，每一天都在供应弟兄姐妹，都在供应大家，哈，所以大家可以看，每一天都在分粮哦，啊，每个礼拜都在分哦，他不是说我讲的东西就没有了，他一直有的讲，他一直有。不停的上帝给他的一些的东西讲给大家，让大家吃得饱饱的哈。所以每天我都会感谢主，每一天我都在真光群有发，让那个弟兄让他发那个导读，大家去读，每一天读的经文都有定量，每一天都有一个粮食给你刚刚吃饱。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你在真光群呢，一定要好好的珍惜那个粮食，每天都有啊，不然的话我明年我们就不会发了，因为我们已经发了四年了哈，连续四年不断的每天都发啊，那以后你们自己啊就要去，我看看想什么办法再分粮给大家 OK 啊，盼望大家珍惜这个粮食，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你看会有什么后果呢？递进哈，主人就来了，就是世界末日来了。今天如果世界末日，主耶稣要来了，主人来了，看见这个仆人，哇，这样尽忠，战战兢兢，又有见识，又忠心，又聪明，哈，好了，这个人就有福了，这个人就有福了，哈，非常有福，啊，这是啊给他的应许，啊，主人给他的应许，发现他一直这样做，看见他一直保持，没有一天松弛。每一天都是做得非常到位，每一天都有东西分出来 OK， 这样的人，智慧的人，这样忠心的人，那他呢就得到福气。什么福气呢？他说第四十七节，他应许啊 I truly tell you， 这个一定是真真实实的阿们的告诉你们什么呢？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哈，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上帝应许我们， 在天上有一天他要给你管理更多更多。你现在在地上做一个小事做好了，在天上可能得到一座城让你去管理。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操练哈，给我们的操练，这就是忠诚的本性，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啊有智慧的人的选择。那么他们一定会得到这个，这是一个忠实的仆人。记住，一个忠仆的本性是什么？忠心、有智慧、敬畏神，每天战战兢兢，这就是一个的特征哈。好了，有一些人也有特征，什么特征呢？四十八到五十节对比哈，这两个是一个平行的对比，相反的。好，那这个审判那个有一些恶仆，这个恶仆是什么样的呢？主耶稣就来告诉我们哈，你看啊，四十八节开始讲说，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然后和醉酒的人就一同吃喝，一同吃喝。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哈，对于那些恶的，这个是恶哈，恶仆就是坏的、邪恶的。怎么邪恶？不是外表的邪恶，是心里面有一些的特别的东西。心里想什么呢？他心里会想一些东西是根本就不可能是这样的，啊，心里想什么？我的主人一定会 delay， 我的主人一定会来得迟，啊，他会这样想哦，你知道吗？这个想法是一直就有的，在教会里面，今天在教会里面，好多的教会都会说，主耶稣一千年也没来，你知道吗？自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的门徒。等了七十年的圣殿被毁了，还记得吗？圣殿被拆毁了，他们说，哎，主耶稣怎么没来呀？啊，后来彼得呢又写下书来说，哎，主耶稣还没来呀。结果教会里面就出现了好多人说，主耶稣不会来了，主耶稣不会来了，因为过去了，这个都已经过去了，大家就开开心心生活，对不对？反正主耶稣不会来，放心啊。等到现在，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来了，哎，主耶稣还没来，2000年了哈，还没来，啊，主耶稣到底什么时候来呢？今天好多的教会有人就说主不会来了，你们信的东西是假的，主耶稣不会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他认为我的主人必来得迟，这有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好不好？在人看来好像是很合理哦，你很同情他哦，因为他确实等了好久没等到嘛。付出代价了嘛，但最后他放弃了嘛，对不对啊？难道这也算坏人吗？这是不是啊？好了，然后他做什么？问题是他做的那些事情不好，不是说他说这个话，他说什么呢？他动手打他的同伴，这个动手打哈，其实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主的应许尚未成就，有人就以为他是单言了，这是彼得说的，有人哈，有人，他干什么呢？他就支持自己的本性，他就把自己的本性就爆发出来，因为日久见人心嘛，等着等着就不耐烦了嘛，是不是？两个人结婚，突然这日子过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本性爆出来了嘛，对不对？你们的那个太太原来不是那么美，哎呀，你的先生也不是那么帅啊，后变得很可怕，是不是？因为等了好久了，到婚姻都久了，大家都是。见多就变得就是厌烦了嘛，是不是啊？就会动手打人了，因为他没什么兴趣了。打怎么打呢？这个打字啊，他是用的好，打是伤害的意思，就是用自己的想法讲一些不负责任的话，讲一些不合圣经的话，讲一些道理掺杂着一些东西，是什么？一些负面的、失望的、灰心的、绝望的东西。OK。那么他这样的就是讲一些不合真理的教导，去伤害弟兄姐妹的良心，他伤害弟兄姐妹，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又欺负那些软弱无知的，很多弟兄姐妹比较软弱，他又欺负，特别是一些老人家，一些大概没有文化的，就被他们欺负，被他们欺骗啊，在台上讲一些东西就欺负他们，然后就是啊，和同伴，就是什么意思？同伴就是同工，大家在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就会宣讲一些东西是不合理的啊！不但这样哦，啊，他们不但是伤害他们的 fellow servant， 他还伤害什么？还和那些人一同吃喝玩乐、喝酒啊，喝酒 就是我们说醉生梦死啊，是不是什么他们也很合群的，他看到大家都这样，所以他呢就这样，你知道吗？有一句的英文怎么说大家记得吗？啊，这个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怎么说啊？啊， another day another dollar 啊，就是啊，这个另外一天啊，另外一天的东西嘛，对不对啊？是讲这个，其实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撞一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以前一样混日子，对不对啊？别人吃我们也吃，大家吃吃喝喝，所以挪亚时代呢，那些人都吃喝嫁娶，别人都这样，他们也这样啊。他是教会的领袖啊，这个恶仆是教会的领袖啊，竟然可以跟世上的人一样自由放纵，吃喝玩乐，今朝有酒今朝醉啊，这样的人就惨了，他的心松懈下来了，他不会警惕了。所以来看五十节哈，你看在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的那个小时，不知道那个时刻 hour 啊 the hour 哈，那个 day the day， 人家会讲到那个童女也是 the day the hour 哈 ，OK 啊，他说怎么样？哇，突然就发现主耶稣今天晚上突然来了，他还在喝酒，他没醒过来，哈，就不是他所期待的，在他不知道不认识的那个地方，然后主人就来重重的审判他，怎么审判呢？重重的审判他，把他的腰斩了，就是 cut pieces， 就是把他切成很多小块小块的，现在要腰斩了啊，其实分成很多块，很多很多块，就是五马分尸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OK 啊，然后他的罪很严重，他说跟他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假冒伪善是些什么人？弟兄姐妹，假冒伪善，法利赛人啊，文士啊，其实那些人是不是真正信耶稣的？这些是讲到信过耶稣的人哦，这些仆人是信过耶稣的哦，弟兄姐妹，还受过洗哦，还在教会里面做童工哦，啊 ，OK， 他会怎么样？他的罪恶就是在那里哀哭切齿，并是说要去地狱里面，在那里磨牙齿，嘎吱嘎吱嘎吱，哀哭切齿，哀嚎。OK， 好了，你看这经文讲得很好，他说以赛亚书其实旧约就有这样的人，以赛亚书有些祭司和先知，他会被酒所困，因为浓酒东倒西歪，啊，喝得烂醉啊。OK， 你看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把圣经乱解乱讲，今天有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哈。好了，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十章七节，他说不要拜偶像，有人拜他，百姓坐下吃喝玩耍，拜偶像的人就喜欢吃摆大餐啊，拜过祠堂，哎呀，就开始摆桌，摆了一百桌，摆了一几百桌，摆了整条街都是桌，哈哈，很热闹，是不是？吃喝玩乐，好啊。啊，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你们的义如果跟这些的宗教领袖一模一样，他们是宗教领袖，他们不信耶稣，他们的结局就是你们的结局。二十三章也说你们的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啊，你们是做地狱之子啊，你还拉人做地狱之子，他自己不但要灭亡，拉一个垫背的，明白了这个意思了吗？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说这一段告诉我们有两种人，忠仆和恶仆。所以弟兄姐妹来思想啊，我们说这哀哭切齿的人是死不悔改的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教会里一定有这两种人，一定有的啊。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受洗了，我得救了，我在教会做童工，可不可能会去地狱呢？做牧师的可不可能去地狱呢？都可能，就看看你愿不愿意选择做忠心的还是做邪恶的人哈。所以今天我们来谈忠心的人呢，是主耶稣。我们说什么叫忠心？弟兄姐妹，忠心，忠心就是主耶稣然后升天了，他就交给我们任务，交给你一些的才能，你在地上就服侍他，然后你在这个他再来之前这段时间几千年时间，有没有忠心耿耿的去做事情啊？如果是忠心的，他的本性就是忠心的，你让他做什么事情他都忠心，每个小事都做得很忠心很到位啊。 他们在教会里面一直忠于这本圣经的教导，他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他会动摇对圣经的权威。圣经就是神的话，天地废去，神的话永远不废去。忠心的人的本性总是忠心的，忠心的人的本性，他们一直就是越来越愿意改变，越来越生命，越来越像耶稣。他要对付自己，他不断地克服他的现在的懒惰的问题，他不断地克服自己要昏昏欲睡的问题。如果我不懂圣经，我就想办法要读懂它，找办法要读懂它，这就是神的仆人。你说哎呀，圣经我读不懂啊，只有牧师读得懂啊。 No， 每个人都要来读懂，因为你将来将要为主做工，越来越像主耶稣。他们的讲道越讲越讲就越能讲到中心，他们的祷告越祷告越祷告越有力量，越祷告越觉得我缺少祷告。请问弟兄姐妹，你们每天有几分钟祷告？有没有一分钟祷告？有没有五分钟祷告啊？所以你既然不会祷告，你就来学习祷告。我们的主周二是操练祷告，按神的旨意来祷告。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来操练祷告，越祷告越清晰，越祷告越有力量，不祷告就没有力量，不祷告就越来越懒惰。还有你在辅导别人、劝勉别人、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能够把神的道讲清楚，越讲越清楚，甚至跟别人辩论的时候，在辩论中不断成长，别人提的问题你都可以不断的来把自己更新，甚至能回答别人。哦，我们不是的，我们见到别人回答不了了，我们就跟别人就拜拜了，不讲了，下次我都不跟他讲了。你应该越讲越传越有口才啊，你跟越跟人家分享越有爱心啊。哎呀，你就是不舒服，我跟他就是不舒服，不行的。弟兄姐妹，越操练越有爱心，越操练越忠心，越操练越敬畏神，越有智慧，越来越多的行为影响到他们，让他们也来做门徒，让他们也看见你的生命在警醒，他们也在那里。这个就是忠心仆人的本质。好了，恶人的本质是什么呢？恶人的本质就是无论如何他们怎么隐藏，他们总是为自己方便来服侍神。今天我方便我就来服侍，今天我不方便，哎呀不好意思。弟兄姐妹，我们无论方不方便，我们都不是讨众人的喜欢。哇，这个人喜欢我才能夸奖我就去，那个人不夸奖我天天来批评我，我就不去。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要以自己的认为和自己的东西来确定我应不应该去服侍神，好吧。所以呢，大把的时间，请问他们这些恶人是不读经也读不懂，读了一辈子，读了20多年圣经没读懂，结果东方闪电一来了，哦这么好啊，我去啊，就很快上当了。为什么？因为他每天读经都没有读进去，只是完成任务哈，然后呢不祷告，他的生命几乎是靠自己。大事嘛求求可以，小事不要依靠神了，自己解决了吧。啊，我常常发现很多聪明的人都是靠自己啊。我的太太就这样，反正她是一个营养的专家，她懂得去对付她的身体，结果她这里长东西那里长东西，这里痛那里痛，一下头痛了又脚痛，脚痛了又背痛，背痛了心痛啊，这里痛她就找药，就吃中药，哎呀这个下火，哎那个什么什么，好多聪明智慧。结果呢现在天天都痛，这里小病不断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我说太太呀，你要依靠神，虽然这些药是药的，但是你靠自己是对付不了的啊。我不是说反对你用药，而是说你要学会依靠神，依靠神哈。所以这些的恶仆呢，就是无论世上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世上的新闻他很关心，世上的东西他都非常有兴趣啊。然后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怎么样生命长进的人，10年20年都跟以前一样。所以这些恶仆天天都去伤害他的弟兄姐妹，说话就伤害人，说话就怼他，反对不同意，我有自己的观点，他不愿意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这是本性。弟兄姐妹，我们要对付。主日崇拜不是让你来做一个机器人，主日崇拜不是来做个消费者，主日崇拜是我们来到这里好好的敬忠，好好的分粮，讲出来的话不要跟世人一样，好不好啊？求主帮助我们，谁是忠仆谁是恶仆，日久见人心，真假的门徒主再来的时候必定会分辨出来，不用我分辨 啊，不用分辨。你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八节说，你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的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呀，就像是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两个例子，徐米乃与腓力图，他们偏离了正道，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有复活了，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复活没有了，主耶稣不会再来了啊，就这样混日子吧，对不对？接地气，大家都是绝望派，是不是啊？不行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防备。好了，与此对应下的例子是一样的啊，在哪里呢？就是讲到，也是讲到另外的宗仆和恶仆的本性啊。十四节，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大家来看，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啊，就对应用具体的比喻了。其实我们来看第一节，你看十四节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叫了仆人，把他家业交给他们。这里面天国其实在原文里面没有出现天国这个字哈，它是翻译成天国，好像其实这开头没有讲天国。他说正如一个人离开这里要去外国旅游，那个外国很远的， go into a far country， go into a far country， 很远的地方就是天国咯，就是去到很远的，去天上了。我们说主耶稣去天上了哈，然后呢他就来把他的家业怎么样，就交给了这个三个，交了三个，当然这三个人是个代表，这三个人仆人是代表，其实很多仆人的，很多仆人的哈。 OK， 然后呢招了来，然后就把他支配的那些产业交给他们，任凭他们处理。好，我把产业交给你们了，我放心，你们去处理，你可以自己决定。好了，来看第一个给了多少钱呢？给了五他连得五千，五他连得，他连得的意思就是我跟你讲，今天的美元，今天的美元大概有125万美金啊，给了这个五千，125万美金啊呀，好多啊，真的厉害啊。然后第二个给了多少？第二个给了2000，就是50万美金。第三个给了1000，就是25万美金，多不多？现在都还很多，是不是很多啊？弟兄姐妹，不得了啊哈。那个主人其实是，你看他说他就给了他们，你看给了他们是按什么呢？十五节说按照个人的才干，每个人的恩赐，每个人做生意的能力。所以有没有偏见？没有哈，没有偏见哦，都是公平的，是不是？我可能就是得到25万美金的那个人，哎，人家125万美金跟你没关系，是不是啊？个人分配完了，主人就去了好远的地方离开了啊，结果个人就按照自己的能力怎么样，这三个人的本性就出来了，一有钱哈，一有能力就有本事了哈。看怎么表现呢？他说哎呀，那林哥，那有125万美元的人，哇，有感动，这里有一个字叫有感动，是吧？有感动就出去，就把投资在一个的买卖里边去了，做生意 business， 要赚了一倍，哇，赚了一倍，也就是赚了，给多少就赚多少，是不是非常好？好，第二个人呢也赚了一倍，啊，第三个人呢就奇怪了，那领了这个25万美元的人的仆人离开这两个人，不愿意跟这两个人一样的，他自己有一套东西，他到哪里去呢？啊，他就去找一块地，空地没有人的地方，大概是夜晚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找一个地方，哎呀，暗暗的把那个洞给挖开啊，挖开怎么样？就挖开它哈，然后就在那里啊，就开始哎，好好的把它埋起来。把主人的25万美金埋起来，秘密的埋起来，藏得很严密，没有任何人知道，对不对？好了，他们的表现决定了他们的审判。好，最后呢，过了许久，十九就说 long time after long time， OK 啊，很久很久，主人回来了，大概可能1000年、2000年、3000年，哈，等了好久，回来了。跟他们算账，这个算账用的好啊！你看哈，算什么账呢？要解决一个账目的问题。这个账可以翻译成 word， 就是那个说那个话语单词那个 word， 就是那个词啊、上帝说的话，用他的话来跟你算账，不是按照其他标准，是按上帝的话语来给你算账。上帝说什么，你做到没有？ 好了，看怎么样呢？啊，从那个开始，一个一个到主耶稣的台前来交账。第一个多少钱？哇，那领着125万美金的，哇，拿着怎么样？250万美金给主人说，哦，你交给我的这个钱呢？你看，我赚了另外的125万美元。哇，主人好喜欢呐。主人说什么？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人，这里说是做得非常好 ，well done，well done。啊，良善忠心的仆人呐、啊，你在很小的事上有忠心，所以我要把更大的事情、更多的事情叫你管理。你要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就是要进入宴席，跟上帝一起享受享受。好了，第二个人来一样，是不是？啊，第三个人来不一样了，第三个人突然气氛就变了，变了什么气氛呢？哈、啊，大家来看什么气氛？果然。他们都进来了，啊，都进来了，啊，那最后一个人说什么？他说，啊，他说，啊，怎么样？啊，最后讲到是第三个说，啊，啊，好，我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我们等一下再讲负面的例子，好吧？来看相反的例子。好，我们试想一下，这两个仆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两个仆人的本性是什么？忠于神的话，赚钱，恩赐不断的有，是不是？他不会埋藏在那里，成为主的真正门徒，赢得很多宝贵的灵魂。OK， 赢得很多宝贵的灵魂。再看相反的例子，相反的例子是什么呢？来看24到30节，主耶稣再临那一日的时候，审判开始，恶仆就是假门徒被定罪。好，那个领了25万美金的来了，来到主人台前说：“主人呐、啊，我知道，我认识你，你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严厉这个字就是说你很严厉啊，你很冷酷啊，你太公义了，对不对？你没有怜悯，你强硬，你就是要为难我。别人都给5000，你就给我1000，我1000有多少啊？不是很少吗？”然后他叫恶人先告状，对这个主人完全的去怎么样抱怨。抱怨啊啊！不认识主是有爱的哈。OK， 他说什么？你是个忍性的人，没有什么撒种的地方，你要怎么样？你要收割，你没有撒种啊，你还要给我收割，哪来的？天上掉馅饼的啊啊！他说没有善的地方，你要聚敛，就没有被散开的地方，你要把它 gathering。就这样的 ，OK， 这两句话是个平行句，就代表说，根本就是空的，就是说你没做这个事情要来向我们做，是怎么样为难我，为难我 ，OK， 啊，这个说是从无，我身上都没有，你让我拿出来，不可能，对不对？好，他就说，哎呀，我就非常的害怕，我非常的害怕，我就非常被你吓怕了，我的小心脏就受不了了。我就受不了了，我怕你的这个到时候又来审判我，对不对？我就把你的钱就埋在地底下，看呐、啊，现在你就得到你的钱吧，我把钱给你，是你的，不是我的 ，OK？ 所以他就给了他，啊，给了他。所以问题在哪里？弟兄姐妹，请问主耶稣会同情这样的人吗？会吗？这个是一个可怜的人呐、啊，他害怕呀，是不是？怎么样呢？你看26节。这个主人就被他激怒了，这里有个字叫做被动主动义的，被激动了，不得不对这个恶仆说，你这又恶又懒呢、啊，无所事事，前怕狼后怕虎，怕麻烦，任何事都勉强对付，嘴巴子会说，可是做的时候呢就控告别人，自己不干也不让人家干得舒服，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呐、啊，你既然知道我在没有地方要收，没有散播的地方要聚集，你就应该把我那些钱呢、啊，去放贷给银行的人呢、啊，他会为你去投资啊，他会给你利息啊，对不对？啊，我来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得到我应该得到的利息。这个钱既然是我的，上帝就有权得到这个利息。可是你却让他利息也得不到，弟兄姐妹。所以呢，怎么样？这个人下场是什么？这里夺过他的1000来，给那10000的，让他的天使吩咐他们把他所有的恩赐夺走。他的结局就是怎么样？将要进入黑暗里面，因为有一个道理，没有凡有的要加给他。 让他绰绰有余，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走，这就是最后的审判。弟兄姐妹，这个无用的仆人将来会怎么样？被天使丢到地狱里去，他在那里要怎么样？哀哭切齿啦，gnashing，咬牙切齿，哭啊哭都没有用的。 OK， 感谢神，我们从这里来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的事情，这个白占土地的对人对神的无益的卑贱的没有价值的仆人，他的结局就是地狱，啊，就是地狱。所以弟兄姐妹，银钱代表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恩赐，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有的人大有的人小，可能我多一点，弟兄姐妹你们少一点，但是都不要紧啊，对不对？弟兄姐妹，是不是忠心的仆人就忠心的发挥他的能力，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断的赚钱，不断的有贡献，奉献越来越多，精力越来越投入的越来越多，在神的家里，在工作当中，在家庭当中，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让人感受到得造就的人，而不是让人感受到你这个基督徒怎么做的，做成什么样子了，搞了个家，搞了个工作都乱七八糟的，对不对？我们说弟兄姐妹，我当时呢，以前我在教会里服侍，我的琴弹得不太好，我常常唱歌的时候用唱美声的办法去唱，拿那个喉咙，像个牛叫一样的，然后其实很在人看来很专业，但弟兄姐妹接受不了啊，所以我要改啊。后来我就谦卑，哎呀，弟兄，你弹那个琴像个什么样子啊？你唱歌唱的这个喉咙还是啊，像个牛叫一样的，他们不懂这个，我就放下自己。我就争取能够弹琴弹得更好，我就祷告，我就练练练练到最后，我就不会再弹错音了，我的节奏再也不会错了，否则的话我都是交上去就每年都是弹错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我要努力，我每年要唱几首诗歌，要学几首新歌，我不会老是唱一首老歌，唱一年两年都是一首老歌，不会，我会不断的给自己加增这种的压力。弟兄姐妹，你们煮菜越煮要越好嘛，啊，你每天煮的菜都没有长进的，那你的孩子吃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妈，你煮的菜怎么老是这样的，你煮的饭老是夹生饭呢，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要这样要求自己，越来越顾全大局，做主持的人越做越好，啊，在台上越来越有掌控全局的能力，越来越考虑到，哎，这个牧师说什么，哎呀，这个事情突发事件我怎么处理，所以做主持越来越好，对不对？哈，带诗歌的越来越有恩赐，越来越准确，不会别人说哎呀你在台上唱走调了，节奏不对，这个都是要对付的。弟兄姐妹，都是要不断操练的，你的5000块钱要赚10000块钱，你的2000块钱要赚4000块钱，不要把1000块钱埋在地底下多少年都，主耶稣来了嘴巴子练出来了，嘴巴子会说借口了，主人啊，你是个狠心的人呐、啊，你干的是什么？嘴巴子越来越厉害，啊，借口越来越多，什么都没操练下，嘴巴子倒是会抱怨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天天抱怨，天天不做，天天说摩西你怎么样？这不行，那不行，这不行，那不行，自己什么都不干，嘴巴子很厉害，是不是？弟兄姐妹啊，我们真的祷告一定要长进，看着弟兄姐妹这么多年还不会祷告，我真的是为你们着急啊，训练祷告好不好？不要怨天尤人好不好？不要把1000块钱埋在地底下，你1000块钱投资出去不行就放贷嘛，对不对啊？ OK， 这里有一个说其实基督徒是不可以放贷的 啊不要去啊，去那个高利贷，基督徒不要参与高利贷，高利贷是因为可以放给什么人呢？放给那些不信的人，你不要对弟兄姐妹收高利贷，很多弟兄姐妹借钱的你要还我利息，弟兄姐妹不要这样哈。这里讲到是以色列人只能向外邦人取利哈，不可以向弟兄取利，你做生意你在外面去做，你不要教会里面赚弟兄姐妹的钱，记住了没有啊？这是一个重要的道理。好了，我们跟上帝是什么关系呢？好了，我们要讲清楚，以赛亚书说其实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是不是？新约里面他说，新约里面说哥林多后书11:2，我们一起念来，我为你们起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们是谁？我们是谁？童女。童女就是说生活很圣洁的，不会被世俗沾染的。童女是很乖的，童女是愿意顺服她的父亲的，童女是圣洁的生活，她没有沾染世上的东西，她完全是按神的东西来生活，所以她不会向世界妥协。这样的人叫做贞洁的童女。所以当你信耶稣受洗之后，你要做个童女。但是教会里面有两种童女哦，有一种童女很懒哦，会犯罪哦。OK， 好，等一下我们要讲了哈。所以我们要预备好，心腹准备好了，要有一天羔羊婚宴的时候，我们要被请到一个地方去。好，那下面就我们来看看啊，最后的一个例子啊。既然前面两种的仆人，一种是忠仆，一种是恶仆，这两种人的本性都是这么的啊，我们说本性不会改变哈。就是不会改变的哈。 OK， 两个仆人和两个，一个下地狱，一个被神奖赏啊，这就是本性。所以我们爱不爱神呢？接下来就我们看看最后的一个的总结。这个总结是一个比喻哈，是一个天国十个童女的比喻。这个比喻讲出了耶稣基督要一个真正的将来的啊一个应许啊，将来的应许。他说什么呢？要迎接主再来。好，我们看看这一段。这一段其实写作结构25章1到13节是一个平行的发展的一个写作结构，平行的。好，我们来看看天国的比喻。这里看到一个忠仆和一个恶仆。其实忠仆就是五个怎么样贞洁的童女啊，就是聪明的。那五个啊，那个愚拙的童女就代表着恶仆。记住哈，这是在里面的一个的啊总结。好，看天国的婚礼啊，天国的婚礼要怎么样呢？来看啊，第一节说什么啊？那时，这里又用天国了哈。那时就那个时间到了，天国就好像这个怎么样？那个未婚的那个处女叫 virgins， 就是一个处女贞洁的人。那她呢在等候谁？她要等候新郎。等候新郎的时候，他们要拿着灯，对不对？等候新郎在夜晚的时候要注意，要拿着灯，要照亮那个路，否则你就会迷路哈。然后就拿着个灯，这个灯应该可以说是灯笼最好。那个灯笼呢，就是可以添加油的，它这里腰里面有个油瓶，一没有油了就加进去，它就烧得更旺啊，是这样的一个的啊灯笼啊。然后就他们出去啊，在这个马太福音5章讲到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明白吗？你们是世上的光，说明这个童女要带着光哈，也要去迎接那个新郎哈，迎接新郎。结果这个几个的童女是怎么样的呢？弟兄姐妹是怎么样的？大家来看看她的特征啊。你看她说其中五个，这里用一个平行的说法，平行，她说其中五个呢是愚拙的。弟兄姐妹，这个愚拙就是 foolish， 就是愚拙，很固执啊，就是一个里面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啊，没有准备好，容易被别人勾引的，就是这样一个的愚拙的童女。那五个是聪明的，请问愚拙的特点怎么表现出来？愚拙就是说他会拿着灯，不预备油。他也有灯，弟兄姐妹，每个基督徒信主之后都有灯，对不对？都有灯。你信耶稣的时候，受洗的时候，圣灵都在你里面成为你的灯。但是他没有油，为什么没有油？他没准备，他平常不准备，他烧尽了。然后这个智慧的人呢，智慧的这几个呢，就拿着灯又拿着油，每天都放油进去，每天都有新鲜的油放进去，所以它基本上不会灭，几千年都不灭的啊。 OK， 好，那怎么样啊？他们在那里就等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弟兄姐妹，这其实这十个童女都是一样的，是不是？不是说哎呀这个童女很有智慧，她就会醒过来一直睁着个眼睛，他也会软弱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人都有软弱，包括我做牧师的，我也会软弱。我有时候不想读经了，我有时候主啊，我天天一辈子都在台上讲讲讲，我都讲烦了，我都不想讲了。哎呀，我有时候想放弃，我说主啊，我改个行业吧，我不干了。有没有这样的？有啊。我想算了，弟兄姐妹，这个教会这么难带，我干脆放弃算了。但是弟兄姐妹，这时候就打盹睡着了，很软弱。弟兄姐妹，你们也很软弱，早上起来要来聚会，早早的就起来，哎呀算了，再睡一个小时吧，是不是？都有的哈。 OK， 信主10年就开始软弱了哈，迟延的时候打盹睡着了。好了，最重要的是中间， 我们说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五十四章说上帝与以色列是新郎新娘的关系，新约里面讲我们是童女，有一天耶稣要来娶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童女就要陪伴这个教会，是不是？我们要拿着灯跟着这个教会去见耶稣，是不是？啊，有一天耶稣再来空中叫我们的时候，你就准备好灯哦，没有灯都上不去哦，啊，找不到哦。好了，我跟你讲个犹太人的例子，来，弟兄姐妹，犹太人的例子，这个婚礼是犹太人的婚礼，犹太人的婚礼怎么回事呢？就是新郎离开了夫家，哎呀，随行的好多的人，朋友啊什么，哎呀，这个好多人跟着你，众亲朋好友跟你一起跟着这个新郎怎么样，然后前往新娘的家。到了新娘的家的时候，就在新郎的家里举行结婚仪式。结婚仪式，哇，大家很开心，对不对？啊，他就结婚完了之后怎么样，离新郎就带就要离开这个地方，要往哪里去？往他父亲的家里回家去，回到新郎的家，哈，然后那些人就跟着他，整队的人就跟着他，然后游行到新郎的家里去，在那里举行最后的宴席婚宴。 OK， 明白了吗？所以大概是在晚上举行，所以每个人都拿着灯跟着在这个队伍里面去，明白了吗？跑啊跑啊跑，哎呀，什么时候到新郎的家呀？什么时候到新郎的家呀？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代表着啊，今天预表耶稣基督是新郎，他现在在天上，他将要离开他的父家，然后到降临在这个地球上，空中降临在那里，是天使吹号，呜，新郎来了，准备好了吗？啊，所有的人都开始聚，就拿着灯就上路。我们就要被迎娶在空中，去到空中跟耶稣举行婚礼，明白这个意思吗？啊 ，OK， 这是这样一个的预表，弟兄姐妹。所以主来迎娶的时候，我们都是参加婚礼的童男童女。大家准备好，所有的基督徒、教会的基督徒都要陪伴这个新娘。新娘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虚，就是不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属灵的，全世界宇宙。啊，历史历代的圣徒叫做教会，凡是这个教会都是一个不是一个真的新娘哈，它是一个属灵的意思，明白了吗？我们是童女，陪着他去啊，然后去的时候唯一的区别就是有的人怎么样，没有油了，走在路上不拿油，这就跟那些恶仆是一样的。好，来看怎么回事，在没有油的时候怎么办，来看啊，彼此的关系，来看第六节和第九节，他说半夜有人喊新郎来啦，出去来迎接他 meet 啊，这个新娘的新郎，然后那些童女就啊起来啊，本来睡得昏昏沉沉的，那个天使的号一吹响，举起来，准备好了，所有人都准备好，包括那些愚拙的人都醒过来了，哇，那个号声是全世界都听得见的，耶稣再来那一天整个的宇宙都可以听见号吹响了，你都会醒过来，所有人都知道，收拾灯看看自己够不够，教会里面的人都会听见啊，记住了哈，没有一个人听不见的啊。但是愚拙的对聪明人说，哎呀，你看我没有油啦，哎呀，怎么办呢，对不对？哎呀，我的灯快灭了，怎么办，我没不能陪你走了哈，来借点油给我吧，分点给我们嘛。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有爱心啊，哎，我们要不要爱心啊，啊，他就聪明的人，你聪不聪明，如果你是聪明的，哎，好了，我分点给你吧。我说你傻呀，对不对？这里是讲到他们是 foolish， 你是 wise， 你是很聪明的，应该怎么回答？他说，哎呀，恐怕呀，免得呀，哎，我跟你讲讲吧，这个实情是这样的，我如果分给你的话呢，那大概我们都没有油了，是不是？我最好给你一个建议，建议什么呢？你去买，你现在赶快去买，还长嘛，我们升到天上去还有一段时间嘛，去准备，弟兄姐妹，赶快去读圣经，赶快去读，赶快去做好事，赶快去捐款，赶快去做好事，多做点事情，可能会补上哦，可能有油哦，啊，是不是？天主教说，哎，他你的亲人死之后，他可能去不了天堂，可能在炼狱哦，你就要捐钱，把这些财物捐出来，捐给教会，捐给天主教，对不对？哎呀，拿到一个圣徒的一个东西，或者捡到耶稣的一个钉子，或者捡到耶稣的一个这个荆棘或者布， 布，它的那个布果实布都可以积累分数的，都可以积累的，叫赎罪券的哈。你也可以帮助你的亲人去天堂。而今天我们有人说，哎，你有没有狗啊？有没有猫啊？有没有宠物啊？啊，他们可能也可以跟你一块去天堂啊，是不是？啊，只要你要对他好，爱他，都会跟着你去天堂的，对不对？对不对？聪明的童女不会这样回答，聪明的说，哎，不够你我用的，你自己去买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处理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不是有没有爱心的问题，而是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聪明呢？因为他懂得用真理，他不会因做一些事情失去原则。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如果一个不懂真理的爱是个泛爱，是个世上的那些普通的世上的父母亲的爱、亲情的爱、那些朋友的爱，不是真正的真理的爱。所以他回答他不行。请问弟兄姐妹，关乎你生命的问题、圣灵的恩赐的问题、祷告、读经、聚会、做每件小事，是别人可以帮你的吗？对了，没有人可以帮你，弟兄姐妹啊，恐怕不够你用。你如果分给别人来，我帮你一起读圣经，你帮人家读圣经不行的，帮不了的。周二你自己要来查经，你要学到方法，你要找到祷告的能力，你要找到，你要寻找，好不好？牧者只是一个管家，把这个分给你，把那个分给你，这个工作是你的啦，你要负责任，我帮不了你，我没有办法去代替你做。这是你急的油，你要给自己常常挂一个油瓶，常常往里放油。生命没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不看圣经没有能力，你跟主的关系我帮不了你。你的爸爸是基督徒帮不了儿子，你的儿子是基督徒帮不了爸爸，你的爷爷奶奶几代人都是基督徒帮不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 OK， 所以彼此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帮他。 OK， 最后你还有与主的关系。这些人怎么样？你看他们出去买的时候，这些愚拙的童女出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有油的就从他进去了，门就 shut down， 关好了门，这个门已经关掉了，挪亚方舟的门，方舟已经关住了，没有人进去了。然后其余的童女终于拿到油了，哎呀，我努力看圣经，努力捐款，终于有点油了，哎呀，感谢神，我终于有点热心了，哈，传福音了哈，啊！但是他来了之后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一定要给我开门，命令，主啊，主啊，一定要给我开门。主耶稣怎么说？来，一起念，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又是一个真理，跟前面的那个真理 truly tell you I don't know you， 我不认识你，从来 always 从来不认识你们。原来主耶稣从你信主开始本来是给你救恩的，你一直不读经不祷告不服侍，然后生命没有长进，跟耶稣没有关系。今天我们说五年了十年了，有人说我还不认识耶稣。我的弟兄姐妹啊，你没见过耶稣，我真的很心痛啊！每个基督徒应该见到他，都应该认识他。只要你好好读神的话语，没有人不认识耶稣是长得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所以有一天主耶稣来了，你可能不认得。哎，你是谁呀？有个摸过来了，我是啊，我是耶稣啊，啊，你认得我吗？然后你就上当受骗了，弟兄姐妹，上当受骗了。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警醒啊！哈，一定要警醒，好不好？啊，警醒。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来十三节中心，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弟兄姐妹，这个警醒就是 keep watch， keep watch， 怎么样？因为 the day the hour 怎么样？ you don't know，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一天，你不知道那个日子。所以每一天都要怎么样？警醒过日子。今天早上起来你祷告了吗？今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祷告吗？今天早上起来找个时间，今天总要读读圣经吧，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跟神聊一聊吧。啊，我说我大概跟神不熟，我跟他不熟啊，我帮不了你啊，弟兄姐妹，帮不了你啊，最后帮不了了啊。求主帮助我们，有准备的才是聪明的门徒，真门徒，那聪明的童女就是真正的门徒。挪亚方舟门关上之后机会就没有了，真正被拒于天国门外的就是那些假门徒，没有油的， 天天不读经祷告，不服侍神的，不传福音的，生命没长进的，跟耶稣哎呀不认识，不认识。求主帮助我们，你有机会参加天国的婚礼，你早就收到这个请帖了，你早就有这个请帖了，可是你却没有油，你去不了，你没有光，你身上没有光，去不了天堂，你身上没有神的印记，你去不了天堂。每天都在积累，每天都在积累。所以与主不建立关系，神不认识你。你是谁？他从来说你跟我没关系啊，你跟我讲话都没讲过两句，我从来就没跟你讲过两句话。 OK， 求主帮助我们。好，最后我们来回到这一句啊，他的使徒彼得告诉我们，彼得前书第四章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警醒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什么？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哦，不要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呀，好管家。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哪里开始？要从神的家起手。 OK， 若我们从我们起手，那不信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如果一人静静得救，那不敬虔的犯罪的人何地可站呢？所以我们一定会得赏赐，一人一定会得赏赐，不能像世人一样。 OK， 你如果真正得救是有得赏赐的。最后彼得又再次告诉我们，彼得后书第三章说，亲爱的弟兄，有一件事你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我们一起念，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弟兄姐妹赶快准备好，因为要圣洁，因为要敬虔，每天要圣洁，每天要敬虔，仰望神的日子啊，天天等候神今天来，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主带领我们，等有一天主耶稣点名的时候，请问大家啊，在不在这个名单里面啊？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吧？我们站起来，196首。啊，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在点名，请问他认不认得你呢？那我就不能够帮你了哈。这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爱要有讲原则，你的爱不是无条件的，要真正的容神一人才能去爱啊，而且不能。怎么样泛爱，每天觉得要帮你的孩子帮他读圣经， no， 这是他自己的事。你自己呢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啊，你不能够帮助你的家人，你只能为了祷告，好吧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的保持警醒啊，看看自己与主的关系如何啊。 OK， 我们一起来唱啊。
主耶稣在临，那日必要高声吹起号筒，那永远光明清白华丽早晨，凡是上得救的人必在那边一头相会，在那边点名我一必在其内。第二段，凡信主，凡信主而死的人都必在那早晨复活，那荣耀光辉灿烂何等快乐，梦见选得胜的人都在天空一同相会，在那边点名我一必在其内，在那边，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必在其内。
故我们要殷勤，
如我们应当从早到晚为主也勤做工，欢喜传扬主耶稣奇妙大功，我就主所派之分已经在他面前无悔，在那边点名我一必在其，在那边，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边点名我一必在其内。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天地废去，你的话永远不会废去。主啊，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一天都为主而活， 我们把每一天都当作是最后一天来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不认识看不懂圣经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经常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爱弟兄姐妹付上代价去关怀他们的时候，主啊，你就所对我们说，让我们警醒，让我们警醒，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多多的积累我们的油，积累我们的圣灵的能力，积累我们在你里面的见识和知识，多而又多，让我们有一天见你的时候，我们要拿着灯一起与主一同相会。我们感谢主，求主怜悯我们，带领我们，复兴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门徒，而不是一个假的门徒，假的基督徒。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祝福所有寻求你的人都成为一个为主而活的人。哈利路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